关照以赛亚书，以赛亚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我们从我想我们从第四节读起，五十四章第四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不要惧怕，因你必不是蒙羞，也不要报愧，因你必不是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于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义，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将你如遭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刻，需要十大恩将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需要永远慈爱延续。这是耶和华你救赎的说的。这是在我好像。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徙，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我想我们的圣经来现实部分多，特别在这一次赈灾以后，我想有很多的圣经我们好像明白过来。比方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九节第十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刚刚从湖里从普里今天早晨来到台南，这次我们有机会能够见到普里的一些受过赈灾的弟兄和姊妹。我们感谢主，有一段时间大家聚在一起，也一同分享自己的话。他们有的弟兄就告诉我们说，有的话从前他们都不明白，但现在他们真的明白。因为经过这次大的赈灾以后，他们觉得主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确实。我们知道这次的地震是等于在台湾的中央，这其实到了湖里，我们有的地方甚至到那个地理中心碑，那就是那到那个碑，那个代表的确确就是整个台湾的地理中心。那么那里有一个湖叫做鱼潭，事实上也就是全台湾最中心的地方。那么就在离那地方不远，在一公里以下，我们叫九月二十一号，有等于相当于四十颗原子弹就在那里爆炸。然后我们知道整个台湾都受到震撼，太多的弟兄姊妹，我想你们是亲自经历过的。无论是在台北也好，在台南也好，在高雄也好，在全台湾毫无没有例外的都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们听说这次我们到台中，有的弟兄告诉我们说，一个姊妹去到埔里这一带，她回家的时候，结果开车开了一半，忽然看见前面一堵裂开，人又合起来，她吓得呢只好把车子停了，而且好不容易从车子里面跑出来。那么基督教普里的地普里基督教普里基督教医院的院长那天回家的时候，刚刚好就是地震的时候，他刚刚好把车大概可能从台中刚好把车在停车场停住，结果就有大地震。那么刚好有个大树就在他面前切成两半，倒下的人不少，但车子刚好两半。那么有许多人 这个时候的确是山区的一个移动。我们这次去处理的时候去看这些山，我们的处理下来的山是非常清脆的，但是现在的处理的山呢，好像烂了头一样。那这里一块这个落土，那里一块土分，所以到处都是这样的情形。那么的的确确，大家能感觉到陡山的气息。那么陡山呢，其实就是这里写诗的人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的一个话。那这段话是有许多背景，我想我们等一等，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知道，感谢主，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三个晚上，我们要和弟兄姐妹一同来看不褪色的爱，永远不褪色的爱，那就是神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那这次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用36场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迦南地。我们说圣经中的迦南地呢，来代表心中侧骨的丰满。那许多时候我们都说迦南是代表基督的侧骨的丰满，因为迦南呢是牛奶与蜜，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是一个代表生命的精华。今天我们所得到的生命乃是丰富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呢，里面所涵盖的就是基督那侧骨的。但是光是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理解，所以圣经呢，就用一块的土地来做非常详细的说明。那这块土地呢，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那块地。那这块地对于以色列来讲，的的确确是物质的一块地，在地图上能够出现的。大家都知道，就在中东有一块弹丸之地，还没有台湾大，但是他们却能举足轻重。他虽然我们知道从南到北不过160英里，从东到西大概不过是50英里，但是我们知道那里所发生的事常常是震撼整个的事情。那一带几乎有人把它形容作这个重重的火药库。所以我们看见说，虽然是那么一块地，但的确确实实以色列是真的一块地。神不止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要把这块地给以色列，而且说要给他们做永远的产业。那么当神签这个约的时候，是无条件的，而且是永远的，意思是说无论以色列人他们是否配得这块地，他们的光景是不配得，但是根据神的应许，根据神的恩典，无论配得不配得，无论我们的光景有的时候像在加密山一样，有的时候像好像在深谷里面一样，无论在天堂，无论在地，无论我们的经历起伏如何，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神给亚伯拉罕那块地是给的，不管他们的光景如何，所以神和以色列立的约，这个约是永远的约。那么这块地呢，就是圣经所说的迦南美。但是这块地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块属灵的地，因为这块地的种种点点滴滴，就是把整个基督生命的丰富把我们描写。所以真正要明白这块地，因为这块地是有山有谷，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就需要全本圣经去解释。所以呢，为了要来明白这些点点滴滴，那也许我们最少需要36节的时间，我们试着把这块迦南地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有一个更深的了解。那么这样，我们希望能够对于这个话，对于我们所认识这个基督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知道曾经有一个台湾的一般弟兄姊妹，他们有读史伯克这个书，所以他们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督的丰满。那么常常说迦南就是基督的丰满，那 在提醒什么，我们怎么说，你怎么，我们怎么明白，怎么理会，将来就是基督的丰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基督的丰满已经是很抽象了，但是我们的将来是基督的丰满，我们的将来没有解释，那当然也是抽象的。但圣经很明白的，就真正的把给以色列的物质体，那个摸得着的，那个地，就像我们一样，也经过地震，也经过火山。我们找到加利利那个四周围海的四周围的土地非常的肥沃，就是耶稣所说的好土啊，那个种子要打在好土里。那么所有加那一代加外农加那一代人都知道好土是什么说的。全迦南都种大麦、小麦，许许多的土壤，但是迦南地那块地不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那块地的土是曾经有一度火山爆发的时候喷出来的那些的瓦、那些的玄武岩，然后那些泥土呢几乎是黑颜色，那个石头也是黑颜色。但是呢，因为它是黑颜色，所以你特别容易吸收太阳的光。它的这个比所有别的地方的大麦、小麦都早熟，所以每年呢，这个祭司你记得吗？都要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那么出熟的果子，全国那么多地方是哪里来的呢？通通是从加利利沿海来的，而且最好的是格拉逊来。我们记得格拉逊，我曾经在古代人行的神，他们就是不肯悔改。但他们脚下火起来的那一块地是最肥圆、肥沃、肥沃、肥沃的。那么就在黑门山下，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原文乃是撕裂的地，所以那一带都是地震的地，和台湾一样。大概你能感觉到，你只要能在那块土壤上，你能感觉到它的震动，你能感觉到它的点点。比方说，主要是因为格拉逊。加麦农跟我在那主在那行了许多神迹，结果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不悔改。你记得主的话是很重，主说的重话。那么而且主也说了预言，那新约本来那些预言，今天我们要问加麦农在什么地方。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加麦农，加麦农如果是一点的废墟，幸好呢大概彼得的房屋还在那里，但除了这之外加麦农没有了。还有呢，格拉逊更是没有。你今天去看格拉逊，是一片的废墟，就好像地震完了以后啊，现在你重新清理一下，我们这一道土里，大概你看条约上的建筑，如果一些房子连在一起，它最旁边的房子是正常，而且现在但是我们看不到长江的一些瓦砾是否。那么今天你如果去看格拉逊，也是更一步景象，到处都是石头。而且黑的那些石头，那表示什么？表示因一场地震，格拉逊就没有了。再一场地震，到现在我们也找不到博塞大。那今天的博塞大不过是沼泽之地，那不过是变成大家欣赏候鸟的地方。那事实上呢，那块地是被震了，包括加麦农的。所以地震夺走了格拉逊，也夺走了博塞大，也夺走了加麦农。就像我们的主所预言的，所以当人在那块地上呼吸，在那块地上耕种，就好像在我们这块地上呼吸耕种一样。那块地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平民常常所知道的这块地。中间有一个姊妹，她是中国的一个姊妹，另外一个邻居告诉她，她说呢，下个礼拜啊，我是要到以色列去旅行去了，我要走了、主耶稣所走过的地方。他这时候忽然的联系这个姊妹，他说：“西西呢，我每次读圣经啊，我以为啊，主耶稣走过的地方都在天上，所有的加利利也好，耶路撒冷根本都不在地上。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地上有这么一块地方叫耶路撒冷，叫加利利，主耶稣曾经走过。他说我读圣经，这圣经是属天的书嘛，所以圣经里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天上的。他忘记了。”这些地都是实实在在的一块地，但是呢，我们用这块地来教材，我们用这块地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开悟识字。我们都是幼稚园的学生，你想再讲，我们都不明白，但是我们看出识字就明白了。 基督赐福的丰富，什么叫做赐福的丰富？在整个迦南地里面最清脆的一块地就是加利利海，就是你在这个附近，你举目望去，你看不见一点点的沙漠，看不见的。但是不同呢，如果你今天在耶路撒冷的话，你站在橄榄山上，你往这个向地中海一看，全部是清脆的，一望四海一望，一片的湖光。所以你到了加利利，你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加利利所代表的是丰盛的生命。那么丰盛的生命的源头从哪来？两个源头。一个源头呢是水从黑门山流下，但是水能够从黑门山流下来，因为黑门山有一个大的磐石曾经被裂开，我们就是那个大的磐石，所以这是一个源头。第二个源头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地所以变成肥沃，是因为曾经已经经过了火山，每一片好土的背后都代表了一段的历史。许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安逸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话没有太多的吸收，在聚会里面聚是人是在这里，但是我们的魂可以魂有向外，我们可以到台北，可以到基隆，可以到高雄，也可以到纽约，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所以你看我们主的那个吸收不是那么容易吸收，但是感谢许多时候经过一些人，经过一点片段，就好像把我描写过来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心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主的话就容易落在我们的里头。感谢主，这一次我们到了台中也到了，不是单独一次，在台中我是好多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见过多少面，但这次我们感觉，我自己能感觉得到。那下面吸收的风景和神也不能一样，那就是说。道理许多时候就把我们骗死，许多时候就在我们身上施加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呢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有学习。所以这次我们去土里去，我们跟长了很久，我们说我们去，我们把什么带给他？如果不小心的话，就像现在已经有事发生一样，那表面从外面上来看，我们是的确是把爱心带进去，但也带来许多的后遗症。所以到底我们能把什么给他？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到大陆去，觉得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海外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可以帮助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雨飘摇，背后不知道学了多少的功课，流了多少的眼泪，他们所学的远远超过我们所学。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说，如果我们进去，我们希望得到他们帮助，而且不是很差，我们不是去教育帮助他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去过他们，不是我不愿意去，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反而他们应该可以来帮助我，我们不要带给他们太多的难处。许多弟兄姊妹进去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好，结果出来以后，那么你的消息出去，我们弟兄就说了。所以我也同样的感觉，觉得我们很难的资格到这里去。在这个时候，一个月以后，你把什么东西带给人？如果主不说话，有什么用处？头脑知识不见得能学会，但是靠什么？我们能看得出来，每天还是不少的弟兄姊妹来。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容易一点。主的确是把不同背景就是你都聚在一起，能一直听出自己的话，所以你能看出说现在那个心啊，因为那个四种的土代表四种不同的心，许多时候呢本来我是刚硬的，但是你看圣灵的工作，那因为这个缘故就把丰收的改变我们的表现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说光是加利利海的背后有许多的功课，有许多的功课我们可以来学。那么这次呢，感谢主，我们到了台南，我们所注意的这个迦南的一部分呢就是撒玛利亚，因为我们知道每一点都能够说出在基督赦罪的道理，不过每一块土地每一寸迦南都有它的特点， 那么从这里呢，就把它的重点把它点出来。所以这次为什么我们写的题目是“永不褪色的爱”或者“永远的爱”？那这个特别是从撒玛利亚那块地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这块地背后不只代表神的工作，这块地的背后也带来许许多多的讯息。所以如果我把这块地弄清楚，起码第一，你就把故事这块地弄清楚。然后呢，我们就来看这一事实到底怎么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希望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我们呢和弟兄一同来看，怎样从迦南地中的那一块撒玛利亚，让我们能够感觉到，或者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这么一两句可以讲出来，因为那块土地的背后代表一段很长的历史，那就是神运工作的轨迹，这是一面。第二面，那块土地，不管是地质也好，不管是气候也好，我们永远要记得是神长期工作的结果。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吧，这个天神山下的那一块磐石，那个当然是永久磐石，毫无疑问，它就是象征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主的确把门徒们带到埃沙勒北地的军人，似乎是指着那个磐石说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起来。但那个磐石是裂开的磐石，所以教会都是建造，是因为磐石为我们裂开的，在十字架上，神像落在主耶稣的身上，磐石为我们裂开，他的房子就是和血来。所以因此我们知道说，那个磐石是永久磐石为我们裂开。当然主说我要在上建造我的教会，但是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去看神在那里工作，和神在摩利亚跟山上的工作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泥土的那个石头的成分呢是一样的，但是理念不一样。就是说，神在这个黑莓山下的工作久了很多，更深的工作，是那一块石头事实上几乎像大理石一样，和一样的坚硬的。但是呢，就是建造来讲是同样的东西，完全一样的石头，而且只有摩利亚山那些的石头，摩利亚山那些石头有两个好处，那个山有两个好，第一个就是它的泥土是红的，所以呢很容易什么呢？很容易长葡萄，很容易长它来。但另外一方面，它是很容易建造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的建造会像我们这样，它一块石头是很大的，像在台上的一块石头。然后呢，它建筑的时候，它不是用水泥砖是堆积的，它是用这个重量的，就一个个就叠起来就建造起来。那这个石头呢，起头啊，不圣经的人很不明白，到底石头哪里来？他们会不会是从这个从什么地方来啊？是从这个黎巴嫩？那如果从黎巴嫩来，也有可能嘛。不过那个搬运起来太不可能，因为我们前不久啊有一次很有感谢主啊。就是让我们有机会能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隧道，它有个隧道曾经起过闹过事情。这隧道是沿着西墙一直往北走，北走的时候刚好呢，就你能看到那个圣城墙的根基。那不仅呢，甚至于圣殿的根基以后，包括原始的山块，你都能看，那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说，摩利亚山那一块的土质，那一块的这个那一块的石头，神工作长期工作的结果。但是不同，你看见吗？这同样的石头都是建造，你说我要把我的磐石建造在这磐石上，但是讲到这磐石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圣灵用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看是永久的磐石。所以你记得这个。你记得谁呀？你记得克拉后里的14:2，他讲到神我的磐石啊，他称呼神就是我的磐石。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圣灵耶路撒冷是迦南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它不同一面的教训。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重点在台南的这一部分，就是集中在
这个在大马里啊。那么然后呢，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会去高雄，会去屏东，会去台东、花莲、罗东，还有林口等等台北。所以盼望这几年能够继续为我们造福，盼望主的话能够出去，因为主的话太障碍力太大了，所以我们需要经过这几个地方，如果是给我们恩典的话，叫我们能把主的话能够说起。不过厦门虽然是淡蓝之地，但是呢，它里面的风格，因为要把整个基督的那个特殊的风格把它衬托出来，所以呢，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这一次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把我们的重点放在这个撒玛利亚身上。那么讲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读一段圣经，那就是约翰福音14章。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呢，在主的时候，特别是四福音呢，我们晓得大家都记得这个我们主的最后六个月，他从黑门山到哥哥他后来的确是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没有接待我们，所以那一段故事呢，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但是有约翰告诉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主怎么在撒玛利亚工作，而且在撒玛利亚工作是个丰收，不要忘记，你记得吗？我们主如果我们真的知道那个时候人在还没有加利利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以前，事实上呢，我们主在撒玛利亚的工作是一个丰收。那么只有约翰呢，等到他晚年的时候，圣灵的借助他做无望的工作，无望就是说有的被人漏，有的被人漏掉，他把他补上。原来马可、路加、约翰，不，马可、路加、马可、马太、路加，他们漏掉了，约翰通通补上。所以很有意思的，你看嘛，现特别是撒加利亚这一段，或该说的撒玛利亚这一段，你在别的福音书几乎没有找到。那么感谢主。就是这一段圣经呢，给我们对撒玛利亚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下子就把我们点出这个撒玛利亚和神的爱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如果你再回头来看历史，来读全本的圣经，你就知道的确用这块地来给我们看他的爱是如何的爱。那个爱呢，特别是当你感觉到你被弃绝，你被遗弃，所以以色列人像刚才赛亚老师这样说，好像是被遗弃的妻，是神少年所娶的，但后来呢，好像被遗弃。在以色列的感觉里面，当他1900年被抛在全世界各地，就好像枯骨四散，就是好像整个世界是他的坟墓。你知道在以色列人感觉里面，他们的感觉就是被遗弃的感觉。许多时候我们受了灾害，许多时候我们受了苦难，或者经过地震，我们财产有损失，心里各方面有损失，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像神离开了。有一个弟兄在纽约，他非常非常爱他，结果呢，他中风了。中风以后没有多久，很久过去，他觉得神好像离弃他。他说：“如果主没有离弃我，为什么我可以得到这个？”他觉得这个不荣耀的人。他好几次，他实在是很爱主的，他非常的苦恼。他觉得好像是被弃他的。最后，他没有完全得到医治。但是感谢后来主的话轮到他，他就得了释放。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落到一种光景，我们觉得力量不如从前，我们觉得各方面不如从前，儿女们有的都有他们自己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落到孤单，当我们落到许许多多非常复杂的感觉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常常会去，会不会主离弃我们？ 否则你怎么会看见大山挪移，小山挪开？但是主说，大山虽然挪移，小山虽然挪开，大小山虽然迁移，但是我向着你的爱永远。所以就是这样的记得，每一次的震撼，主要重新的坚定他和我们所立的约。所以他说，我的平安的约也不离开，主和我们所立的约是平安的约，所以我们能够得到安息。撒玛利亚也是，当我们读到约翰第一次讲的时候，如果我们走的撒玛利亚历史，撒玛利亚在这里就是这个故事。所以呢，我们读约翰福音是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这一段，而且是约翰使用的非常的细腻。约翰实在是一个藏在主怀里，所以他感觉非常非常的细腻。他能感觉撒玛利亚人所感觉。今天在耶路撒冷人拥越了，你看见我们的居我是别人的不是。但是呢，撒玛利亚不懂。撒玛利亚，如果我们懂得他们的背景的话，你看得很清楚。你看见我为什么在这里啊？约翰在这里形容撒玛利亚，的确，他是撒玛利亚夫人来形容的。你看见吗？很稀奇，圣经连撒玛利亚夫人名字都没有告诉我。如果告诉我们名字的话，那换句话说，这件事非常个人的。但是不，甚至说撒玛利亚的妇人，所以这个妇人呢，跟撒玛利亚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事实上呢，是描写撒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圣经告诉我们迦南，我们的迦南就是基督特殊的东西，怎么特殊的？到底它代表哪一部分？你如果读这个撒玛利亚，你就知道一个代表主的爱。那么这话怎么说呢？我想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开始说起。我们好好看第三节。他这个我们的主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现在翻开地图来看看？请大家翻到这个圣经后面都是有地图吗？我们翻一下好不好？我们大家翻到啊，有一页就是主耶稣降生时犹太地图。我们好，我翻一翻那个。就是主耶稣降生时犹太地图那一段，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地图，我想大家看得很清楚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呢，他先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是在犹太的那块地，就是下面以色列的那一块版图。那么大家看得很清楚嘛，靠近这个你耶路撒冷，大家看得很清楚，那就在沿海旁边不远，有橄榄山了、伯大尼了、耶利哥了，那么在华南就是耶路撒冷。那么然后主耶稣他在犹太地完成任务以后呢，他当然就回到加利利去了。那么回到加利利，大家看得很清楚，你从犹太往北走那块地，黄色那块叫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再往北走的绿色那一块是加勒利，所以我想很清楚啊，以色列的版图似乎你闭起眼睛可以想到，下面一块是南边的犹太，然后撒玛利亚，然后到加勒利。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会不会约翰呢？这个话没有讲清楚，因为很明显根据地图啊，从犹太到加勒利本来就是要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你跟地主当然要经过撒玛利亚。那这些问题犹太人会问，这些问题是我们中国人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问？是我不懂得犹太的历史，我们也不懂他们的背景。你根据地理来说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如果你懂得他们的历史，他们当然不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你现在仔细看啊，假定说我们要大家认真看这个地图。你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话，你看这个普通的，如果主耶稣是在拿撒勒出发，或者我们说吧，从加百农出发了，现在来到耶路撒冷，那普通人怎么走法呢？你看这个在加利利那里，我只有一块，那就是加利利海嘛，那是小小一块湖，看得很清楚。 那么然后呢，如果这个湖啊当作一个钟的话，大概是11:30的地方，那就是下半场了，下半场。那么然后呢，讲印度主耶稣塔，因为那个是可以是他第二故乡嘛，因为他的工作中心就是下半场。那从他那里，那么或者加尼拿到了也可以，那么他就到了，也到了这个犹太。什么时候呢？按这个地图来也已经到哪里了？按规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呢，我们好好再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么没有，大家一手按着地图，一手按着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还回来了。约翰福音第四章啊，你看圣经讲很清楚，19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用水喝呢？要赞美圣灵做了主席。他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没有来往。但不光是没有来往，事实上的他们是世仇，是冤家。那一个是冤家，是世仇的缘故，所以普通正统的犹太人，他们绝对不信过撒玛利亚，他们觉得经过撒玛利亚被污染，所以他们不肯这样做。所以他们普通人怎么做的呢？所以很有意思啊。”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说单遇到犹太的话，他们普通的都是先到什么地方？都先到这个加利利海南边一点，南边一点。那么到约旦河的时候呢，他们就跨到约旦的东边，然后一路的就南下，那就是约旦河外。那么一直往下走，大家看啊，往下走，慢慢慢慢走到过了撒玛利亚那个部分，然后再到了沿海，就是死海上面一点耶利哥那个地方，然后从那里就跨过来，跨就跨到西岸这边过来了。那跨到西岸的时候呢，结果你发现你这个人已经在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呢大概是比是海平面以下是400公尺。大家想看，普通我们一个大操场就是跑一个是400公尺。那么那个事实上呢，这个加入这个什么事实上这个死海呢是在那个海平面里面400公尺，耶利哥也是如此，是同样的。所以呢从那里就上去了，那么上去呢就一直爬，一下那个地方是海这个海平面底下1300英尺。那么在耶路撒冷呢是在海平面上3000英尺。如果我们画一条线做一条截面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如果这边是地中海，这边是死海，然后我们用个截面的话，你会发现呢，就在这个切面上面呢，你发现死海是最低的，耶路撒冷最高。那么从那里呢，他们叫爬爬爬，一直爬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想上帝是有决定。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典型的路。那么在这条路上呢，还可以说是强盗，耶稣明明讲。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他们拖家带小走这条路的话，都是好几队，而且有些武装的，那么他们走这条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越过撒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不是地理原因，不是历史原因，不是别的原因，也不是地理原因，不是。这一次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那就这个属灵的原因，叫我们对于像撒玛利亚能有一个属灵的解释，这也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到撒玛利亚呢？因为他要遇见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人是这个奇迹，这个人呢是个对人不错，所以呢你看见那个地方的人呢，妇女都是成群结队，晚黄昏的时候出来打水，因为打水今天彼此说说笑笑，那实在是非常美丽，黄昏的时候非常美丽的地方。但是这个妇人呢，她不敢来，她怕别人去别人，她呢中午就出来，那么他希望能够打水喝，因为他里面实在是有干渴，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他。现在我们主要指明给他看，如果他能喝我们主所赐给的水，他就永远不渴。 你看我们主叫遇见这个罪人，而这个罪人呢是 outcast， 所以 outcast 就是说虽然住在撒玛利亚，但是他们都不能出来，因为他是罪人，是撒玛利亚城里面的公民不错，但他是罪人，我不和他来往。撒玛利亚这块地是迦南地里面一块不错，但那里人我不和他们来往，我们不和他们来往，因为我们不能忍受他，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撒玛利亚背后有一个很悲痛的历史，那个历史就是说曾经之路撒玛利亚好像是他的血管，在后来呢神马上不起，所以为什么他有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来源于证明说神曾经把以色列人不起，那这不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这样，就是在公元前大概722年，我都没有记错的话，大概722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就分作南国跟北国，那么如果大家南国跟北国，那么所谓的北国呢就是以色列国，南国的犹大国，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话，因为说起来话很长，那么北国呢一共有10个支派，南国就有2个支派，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犹大支派，一个南国，那么其他北边是10个支派，那么北边10个支派呢我们晓得他们这个国家呢就叫做以色列，这个起头呢以色列国这个产生了以后还怕死问题并不严重，但是后来以色列国他们怕说如果每年所有以色列国的人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现在你怎么管住这些人，所以呢他们另外也设立了敬拜的中心，所以不是耶路撒冷的那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那么耶稣呢和这个撒玛利亚人谈话的井旁呢，到现在如果你去那个井还在，那是整个那个迦南地最最深的，如果没有错大概是最深的一口井，我们曾经去过，而且呢我们发现那个你把那个桶器皿放进去好久才扑通一声，然后水上来的时候清澈见底，实在是不容易。那么如果你站在那个那口井，那你往旁边还有两座山，那么一座山呢就是这个一座山呢是这个基利心山，还有一座呢就是巴路山，两座山，那一座山呢是心碎的，一座山呢是枯黄的，一座山代表祝福，一座山代表祸，所以你看见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很可以意思的6个支派站在这一座山，另外一个支派叫另外一座山，那么如果你到耶稣这个耶稣那口井一看，你的确就这么两就这么两座山，那么这个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的就结果就在那个山上他们设立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那么因为这个原因，那么所以那么这个就有了一段时间，那么他们的确那么一面呢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呢表面上他们仍旧是侍奉，因为是另外一个中心嘛，但是不知不觉的他们安静改变，甚至到最后到巴哈的时候神都在洗头上还敬拜神，所以呢我们看得出来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国属灵光景是越来越低落越来越低落越来越，所以现在我想我们要读一段圣经，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怎么形容它，我们来看一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我们看第五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 为政三年，和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在这里，亚述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帝国，刚刚兴起。那么，我们的首都大家记得就是尼威，有一段时间是尼威。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亚述王呢就来攻取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呢就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和戈赞的哈伯河边。对马代人的城，这马代是哪里呢？马代就是土耳其的北边，不是土耳其的南边，伊拉克的北边。大家都知道，伊拉克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呢，可以说你放眼望去没有山的，放眼望去都是平原，而且都是平原，所以所有的城墙都是用砖来做的，没有天然石头的，都是泥土。那么这个是理所不当的人的特点。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呢，这个马代的公主呢就嫁给巴比伦王。那么因为马代呢就是在伊拉克的北边，是一块山地，那么那里很多很多山，有山有水，所以这个皇后呢嫁到巴比伦很想嫁，因为在巴比伦看不见山，看不见水，所以后来巴比伦王为了安慰他，为了叫他免去这个思乡之苦，所以呢就在巴比伦就盖了个空中花园。那空中花园到现在在建筑上还是非常奇妙的原始，这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他这个下山，然后真的在空中就有一个花园，那么就可以叫这个皇后不再想家。那么你这海山呢，到现在他一直想，这个巴比伦已经盖好了，他不想，两个东西要恢复，一个是巴比伦，还有一个是空中花园。他全想全世界的工程师、建筑师，怎么样能够把水弄上去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太多的、没有多少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那一带就是伊拉克的北边，那就是那一带就是马代的城邑。那么事实上呢，这些人就是我们读报纸的时候，库德族，就进来马代人就是库德族，库德族就是马代人。所以呢，这些你看见吗？很有意思。这个他们本来在哪里呢？他们本来是在什么地方？他们本来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结果呢，整个以色列十个支派就把他们掳走，像一个树一样连根拔起，整个耶路撒冷，整个亚的地两棵树，一个以色列树，还有一个亚，还有一个犹大树。以色列树呢，就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神连根拔起，然后一下子把它送到哪里？送到遥远的哈伯河边，还有马代人的城邑。所以你可以看这个亚述国，那就到那一带，伊拉克、伊朗，还有土耳其那一带去。所以你看见吗？连根就把它拔到那里去。所以整个这个撒玛利亚掏空了，完全掏空了，没有拿什么东西填满他们。所以呢，你再读24节，17章24节，亚述王呢就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尼迁移来了，安置在撒玛利亚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你看见吗？现在亚述王呢，从巴比伦古他，反正那一带地方根本都是拜他们十足拜偶像的人，就把这些人呢安置在撒玛利亚许多的城，然后代替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得了撒玛利亚，就住在里面。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和他们来往？他们根本是拜他们。就是外观来讲，那么我们要记得，他们就是外观像猪像狗一样，那根本不行的。不过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刚刚来的时候因为不认识，他们因为这个，他们不敬畏神嘛，所以呢，圣经25节啊，他们才坐在那里都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呢就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一些人。那我们要知道，现在以色列没有狮子，所以你到以色列不必害怕，没有狮子。现在，但那个时候有狮子，所以的确有狮子。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迦南这块地啊，是在欧洲、亚洲、非洲的交界地方，所以呢，那个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小野。 所有这三周的动物当中，你如果从整个历史现在如果到一段时间没有了，那是可能的。但是呢，你就是历史来讲，就是整个这个地域的位置来讲都有的。这个结果呢，人就让师傅记得他们的脚趾有血缘，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麻烦了。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啊。所以有人就告诉亚父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啊，不知道那地是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呢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所以27节，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那么好了，所以为什么现在非常有意思，就是说那个祭司呢，这个祭司呢是真正被掳的，他是认识神的，他对于这个耶路撒冷，对于耶路撒冷就是对于神原来的语他有认识的，所以他去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教导他。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是王派去的，所以他们这些人许多要听他的话。那么一面呢，他们害怕神，因为怕他们再被狮子咬，所以呢他们敬畏神，但同时呢他们也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的神，没有。所以就是一直等到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撒玛利亚人不光是外邦人，但有一些人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信不信撒玛利亚人说，他说我们敬拜在这座山，你们的敬拜在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证明说这撒玛利亚人不是完全的外邦人，如果完全的外邦人，他根本不认识这些神。但是呢，他认为说应该在这座山敬拜神。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祭司呢是被掳去的，被掳去的这个祭司呢，本来就是在那个在以色列国那里做祭司的，本来就已经把神的旨意妥协，就他本来就妥协了的。但现在一面又把圣经给他们，一面又把神旨意告诉他们，是完全是个混合的东西，完全是说难听也是不伦不类的。你不能说一点没有捐有，因为于是这一看从被我的里面把一个祭司送回去教导他们，所以连这个外邦人，他外邦人他你知道有个人呢，在雅典就是雅典呢，他们怕神，他们敬畏神，他怕的不得了，所以他们觉得有一个办法，就什么神都不拜黑暗，什么神都拜黑暗，什么神都拜，什么神都不得罪，那么就不得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在这个在什么呢，在这个撒加利亚，在或在撒玛利亚那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他们什么神都拜，包括神神在内都拜，但是还有他们自己的神。所以这个是说出了撒玛利亚的来源，就是撒玛利亚的来源，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懂得一些，所以和别人说很重要，他说为什么你们坐在耶路撒冷，我们坐在这座山上。但后来我们就说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座山上，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的来拜他。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了这些圣经以后，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以色列和撒玛利亚不来，因为基本上来说他们是外邦。那么以色列当然不合外邦人，就是对他们来讲是天经地义的。所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是被弃在社会里被弃，但这块地呢在整个迦南地可以说是被弃。但是就是我们要记得，当这个撒玛利亚人变成混杂的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在这以前神已经做了一件事，神已经把他的儿女放弃，神已经让十个支派已经把他们抛到很遥远的地方，而且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的这个失落的十个支派到哪里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英国人呢就是十个支派里面的其中一个。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这样想法，因为到现在已经不知道这十个支派流落到哪里去了。你看见吗？ 这个后来南国啊，就是说犹大国，他们也被掳，但是七十年又他们回来，他们被震震过以后，那棵树也是震到巴比伦，结果巴比伦七十年以后他们还回来，但是北边以色列又再掳回来。不过有个好消息，等到我们主回来以后，那么这边部分的要坚持一个以上，他们还是要回来。所以这个是很稀奇，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主那个时候，你知道和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是最早漂流的以色列，最早动荡不安，最早被人家提起的踢来踢去的，这些人已经散到全世界各地去，我们知道哪里，到在那些地方，所以也许其中有的人是负责主人，我们也负责，有的人可能我们不晓得。所以呢，我们知道关于十个支派的谜，没有人能够解开，有很多猜测，但是没有一个是准确的。但是无论如何，以色列人被抛到遥远的地方，好像一个树一样连根拔起，抛到遥远的地方，证明什么？证明神弃绝他们，证明神离弃他们。但是年幼的时候呢，神许过他们。我们好好再看这一段经文，54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这段话，不光是用在北国的以色列，也同样用在南国的犹大，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见吗？我们好好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妻，这是女神所说，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经过1900年前，神已经把他们放弃了。那现在我们也用在犹大国，也是一样的。那么现在耶和华召你，那就是说神把他们从各地把他们召回，什么？召回以色列。所以我们以色列1948年他们就回来了，因为神把他们召回来了。所以那个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所以你看见了这些白事到遥远的地方的，那这些呢，他们是被遗弃，但他们心中忧伤，就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女神所说的。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撒玛利亚的故事。如果你不看撒玛利亚人，后来你光看撒玛利亚，现在有这些撒玛利亚，你看见撒玛利亚后来肯定要看见他背后就代表一个故事，代表说在7200年的时候，谁在722年以公元前，神已经把他们，就神已经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被完全被裸到亚述的地方去，然后呢，他们有这样的规则，因为同时他们把一些外邦人就移民移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怎么形容这他们的感觉，那就是耶和华召你如召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当等到我们的主最后回来，主回来以前，这个两个人要结成一个，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现在你怎么解释为什么神把他们抛弃？当然，神把他们抛弃，因为他们得罪神。你记不记得他们后来说：“定他是不在，定他是在，这牛的也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也许是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果然他们是以色列人，包括犹太人，结果像皮球一样抛来。但是感谢主，有一些主要招数，主不只要招南国的犹大人，主要招北国的以色列，因为要把他们接成一支嘛，一根棍子嘛。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灵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召你如召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就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下面神说一段话，他说：“我迷信。”不过现实，却要施大恩将你受了。我怒气仗义，岂刻之间向你边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延续。这是耶和华你的救主所说。第九节， 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是挪亚的洪水，迈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安慰的话，但这句话呢，事实上就是解释整个迦南，整个撒玛利亚。所以我们主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我们主要遇见撒玛利亚，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代表被洗净。但现在呢，主要叫他永远不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爱是永远的爱，那个爱呢，就叫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爱强过他，他的爱叫他没有第二条路，他不能走传统的路，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弟兄姊妹，感谢，因着他到撒玛利亚，救恩不是临到了耶路撒玛利亚，也临到耶路撒玛利亚那座城，稀奇稀奇，感谢主。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看撒玛利亚的故事，我们整个来看撒玛利亚的地理和它的历史，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就能够做整个事情的解释。那刚才所以刚才我们读到我们好好再看一下列王记下十七章的时候，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五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那这句话一个上到撒玛利亚，大家都知道亚述是从北方来的。那亚述如果从北方来，他从哪一条路过来呢？原来有一条路啊，叫做沿海路，是从埃及呢一直到大马士。所以亚述的军队一定是先到大马色，然后就沿着那个沿海路这样过来的。那这个沿海路上面常常有罗马的税吏在那里税，坐在税官上面。那么有一个人马太，马太他所在的税官呢，就是沿海路上那条路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罗马很出名的，罗马政府他是收税的时候，他是把那个收税权的拍卖。谁出的价钱最高，谁就可以拿去。结果呢，马太拿到了。但是呢，你知道，罗马政府他一面呢收税，让他们收税；另一面同时公告说，你的地税多少，你的所得税多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政府已经公告说什么税多少，什么税多少，那甚至就没有油水了。那这样的话，如因为那个税吏去收税的时候，你不能说多收多，你税吏就知道说你在那里在那里吸血呀、啊。所以罗马人很聪明，他把国所有的港口都开放，所有的大路都开放，像那个罗马刚才说的沿海路，把它完全开放。那么在上面你可以设税官，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税吏所收的钱不要没有不这个政府没有用的税金。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最恨的一种税吏就是税，不知道你家里来说税，最恨的一种税吏就是坐在税官上，那就是马太，很清楚他是这样的一个税吏。所以我们说那条路呢，是一直从大马士革、大马色，然后到加利利海的北边，然后到加拜农，然后呢再往下走到摩达拉，然后呢再沿着一个湖，那个热湖叫做哥斯，然后就从那里呢就往这个再往南边走，然后呢就从那里沿着这个以色列西岸不是是个平原，沿着平原那个路叫非士的道路，因为非士人呢当初出埃及进迦南就是走无捷径的。然后从那里一直到埃及，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呢，就是如果亚述要来打撒玛利亚的话，那么一定是走这条路。那么走这条路为什么说上帝撒玛利亚呢？因为在他们那里这里撒玛利亚是个山顶，毫无疑问。在上去以前呢，那叫一定是山谷。那么那个山谷呢， 是什么样的山原来呢，在加利和撒玛利亚中间有个三角形一块地方，那个地方圣经称它为以色列平原。那事实上呢，就是哈米吉顿，哈米吉顿战场就是那么一块地方。在那块地方呢，就叫以色列平原，以色列是神众的意思，那里可以说大麦、小麦、和田、黄金的和田，那么像一片海一样，吹下来一片海一样，所以那个是个最丰裕的地方，但是也是低价低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这个迦南是在亚洲、非洲跟欧洲的交界，所以呢，大家彼此来往。我们知道加利利那一带四通八达，原因就是说你借着这一个大道可以通到世界各地。所以圣经为什么称作外邦的加利利呢？并不是他们是外邦人，不是，因为他们看见的外邦人太多了，人来人往，有的军队过来，有的这个过来，那个过来，所以我们都是从那个大道经过的。那平时的时候是商队经过的事情，但到了战时的时候呢，都是那些武装部队从那里经过。所以我们知道，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战场就是哈米吉顿战场。在这个战场，实际上是个两个山中间的平原嘛。那么，但是记得，谁能够控制这个战场，谁就能够控制整个中东。所以在这个战场上啊，不知道打了多少次的仗。圣经说到了世界末了，有一次哈米吉顿战争，那是最后一次。但大家忘记，在以色列北国王国以前，他们已经是四次在那个战场里面经过。圣经明明记载四次他们经过了那个哈米吉顿战场，那最后这一次叫做以色列王国。因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亚述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那么好多地方上到撒玛利亚，他从哪里上去？他一定是从哈米吉顿上，一定从耶稣的平原上去。所以可见呢，在这里的很惨烈的战争，那次战争呢，就决定了以色列的命运，就决定了北国的命运。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们在这个哈米吉顿这次战争里面失败了。因为失败的结果他们一直就上到山顶，就撒玛利亚，然后围困三年以后，终于把撒玛利亚攻下来。攻下来以后呢，从此以后，那个北国的就是十个支派所有以色列人通通被夺走了。这是个大悲剧，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有历史的最大的。因为不要忘记，这些人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经过四十年，然后把他们带到迦南地，来因为他们的历史，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所以呢，神就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去。那么弟兄姊妹，最后一次在哈米吉顿战争中失败了，然后从此以后呢？就再也没有。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人就不再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主和撒玛利亚人接触的时候，就勾起一段的历史。那段历史说，好像以色列国他的子民是神的子民，是他幼年所娶的，但是被人遗弃了。那不只是以色列人，后来犹大人也是如此。他们都定他是家，定他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知道说，犹大不光是被掳一次，是被掳两次；以色列国是被掳一次，犹大国是被掳两次。一次在公元前600年掳到巴比伦，第二次是主后70年被掳到全世界。第一次呢是第一次巴比伦过了70年回来了，但是呢一直第二次被掳是一直等到1948年神才把他招回来。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代表一场很惨痛的历史。就是说，他们是神的儿女，神为什么受欺压？他们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就有苦难这么重的压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这个撒玛利亚背后的那一段的背景。所以，当我们讲到撒玛利亚以前，我们一定要稍微复习一下，就是。 撒玛利亚怎么就是这个就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失去他怎么就是从什么王国的那最后一次王国他最王最王最后一次他们出现最后一次征战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他们的那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四次他们的征战所以我们要记得最后的一次是在启示录但要紧的是第四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到了第四次呢我们的一个人但是在这四次的哈米斯顿战争里圣灵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提醒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起为什么神好像顷刻之间临到他们但是不要忘神的目的是要收服他们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神的慈爱乃是一生的教训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受了神的管教但让我们记得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有欢神的爱是永远的爱特别当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是不是神不爱我们否则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们呢就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向着你的慈爱永远那为什么是我平安的约定神和我们所立的约是平安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也是平安的约弟兄们当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们是你的后裔不光是犹大两个支派而且是包括以色列十个支派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个约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不消失别人找不到他们这个犹大这个两个支派也是不会消失自己就是但现在犹大两个支派比较容易找因为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多半是犹大两个支派就是南边犹大或两个支派所以从这里呢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想我们需要可以做我们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因为在座的我想大家都是圣经很熟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很仔细的来看我们只要把它点一点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知道说哈米吉顿的第一次的战争呢就是底波拉在这里大家并不记得底波拉是底波拉是女的事实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以色列王国王在迦南人的时候那么迦南人特点是什么迦南人特点就是说他们呢有900辆的铁车他们的部队根本是装甲的那么以色列人呢常年受压迫他们永远不能翻身的因为他们不可能能和这900辆的铁车来对抗这是不可能结果感谢主神就兴起了底波拉那么底波拉做了什么事呢他就到北差人到北边去以弗他利和这个希伯伦他到那里面就找到一个人叫巴拉他的将军那么又到他呢率领10000的军队到哈伯山去我在哈伯山是那个地方最高的一座山主耶稣在加勒在拿破勒他可以看到的哈伯山是像个面包山也是圆圆的一块山那么在迦南两个山是最高的一个是黑云山一个是哈伯山所以呢这个神就告诉底波拉说那把这10000人呢带到哈伯山然后神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击溃这个敌人那么这个战争呢大家都知道很明显是记载在士师记第四章但如果你记载士师记第四章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并没有得到这个战争的全貌你乃是读到第五章那个巴拉和底波拉所说的歌里面你才能找到整个事情的过程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大家光是来看这个如果光看第四章的话那很明显的神叫底波拉告诉巴拉说你上哈伯山去他后来自己跟上去但是神怎么告诉底波拉呢说是我呢要怎么我要叫什么呢我要叫西西拉就是敌人的军队我要叫耶宾的这个将军西西拉呢就往基顺河那个方向去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塔波山呢，是塔波山呢是靠近哪三个？那么基顺河是靠近嘉峪山的，一个在稍微东边一点，一个根本在西边的，所以这两个合不起来呀。所以如果你再仔细读的话，你就发现说第四章讲的非常的忽略，但是你一定要把第五章就是底波拉的歌法读过了以后呢，你才发现了里面很多很多的重点呢都在后面。你一定要把这两章放在一起，你把它拼在一起，这个图画才是完整的。那许多时候，如果我们不读第四章，我们觉得没有多少东西，读不出多少东西来。那么读到第五章呢，大概就觉得是个歌嘛，你就可以跳过去。但如果你跳过去的话，你根本得不出那个真相。但是就是在这里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在这里呢，你看哈、啊，这个现在我想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看这个四世纪第五章，四世纪第五章，这个第二个游戏，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雅比罗安的儿子巴拉，你当费心掳掠你的敌人。那么这个是包括什么？包括北边的两个支派带着10000兵到了塔波山去。哪个是这一段？然后第13节，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14节，有根本在亚麻利人之地。这个亚麻利人的地啊，严格说来，这就是以巴连地。这个大家不要想到别的地方，这就是以巴连地。那么从以巴连下来的便雅悯在林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麻地下来，有持杖的检点民数的从西伯伦下来，以撒家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拉怎样，巴拉也怎样。那现在就是也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读第四章的话，你觉得只有两个支派参战，一个底波拉，一个西伯伦就完了。但是呢，现在不，这里告诉我们说，事实上真正参战的，除了西伯伦，除了这两个支派之外呢，你看见说啊，这个谁啊，这个底波拉他自己是底波拉三弟。那么设计是以巴连当地的，然后呢，他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更告诉我们说，在以巴连地啊，从以巴连下来的这个你看见说有这个以巴连支派，大以巴连支派。然后呢，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便雅悯在林中也跟着你，也跟着你。啊，所以呢，这个正，那么然后呢，下面说，然后以撒家也在里面，以撒家的首领，以撒家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哈密金州的那个地方，啊，哈密金州的地方。然后呢，再读下去，第的这个第15节下半段，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然后下面呢所讲的话就是。这个神借着底波拉的责怪，有的支派根本是袖手旁观，没有动的。我们知道流便是在约旦河外，所以下面说，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追敌的声音呢？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思中设大谋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没有参加战争，这些人呢，他只是听见群中追敌的声音，因为他们在约旦河外就是最魁快体点地嘛。然后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那么这指什么？这指说那个加德那个支派说的。那么然后呢？但人为何在船上？那可见但人支派也没有参加。亚瑟人呢，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他们也没有参加。然后下面说，西伯人是拼死敢死的，拿破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所以可见呢，你看见了这里参加的，根据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有西伯人，有拿破他利支派，有马拿西，有以巴莲，还有呢贝拉米，这些支派都参加了。 但是刘辩在那里袖手旁观，然后这个什么，还有嘉德袖手旁观，这个激烈人就是嘉德支派的嘛。然后但也是他们坐等在船上，他们也不动。然后假设也在抬头静坐，他们也不动。你看见了，圣灵就借着这首诗歌就责备他。那么好了，现在我们翻一张这张地图就看得很清楚。我们翻到后面啊，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要看一张地图，叫迦南地图，是后面分十二个支派时迦南地图。我们看看这个地图，那么这个就会很清楚了。你看呐、啊，根据这个地图啊，你看约旦河东，约旦河东就是指说那个加利利海跟沿海跟死海连的那一块，那条线就是约旦河。所以约旦河东就约旦了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你看见吗？上面那个紫色的是马拿西支派，是巴山的，然后咖啡色的是加德，是他的祖宗基列山，流变的是下面，你看见，这就是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约旦河西的呢，那么很清楚，你看见最北边的是亚瑟，那是咖啡的，然后呢，绿的是拿弗他利。西伯伦呢是下来一点，大家看很清，所以拿他利跟西伯伦都是靠近加利利海那一带。然后再下来呢，大家看到以撒加事实上就是什么，就是哈门军都在那。而这一次呢，我们要记得底波拉的战争的事实上就在哈门军都在，这是第一次的战争。那么以撒加的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哈门军都在战场。然后下面南一点是马拿西，再南一点的呢是以法莲，然后呢但跟便雅悯，然后呢是犹太跟西面。那么现在圣灵所责备的是什么呢？是约旦河外的，还有呢亚瑟不动，还有呢这个但也没有动，其他都动了，犹太人都没有提起，还有呢西面根本没有提到。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如果你光读第四章的话，只有两个支派选在里面，事实上呢其他支派都在里面，都参与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哈米吉都在战场，那个耶稣的平原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完全在迦南人的手里，只有耶色列那个城呢是个屯垦区，以色列屯垦区，整个整个哈米吉多的人都在迦南王的手里，所以许多大臣都是这个可以说是迦南人。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迦南人做了什么工作？如果迦南人占据以撒迦，大家看到这个例子就很清楚，他很自然的就把整个以色列的分开两半，一边是北边的是什么拿弗他利、西伯伦还有亚瑟。南边的是马拿西、以巴连、但和便雅悯，你看这些通通把它分开。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用迦南什么代表什么？迦南在圣经里面代表低洼的地方，那个是指说我们肉体卑下的地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肉体是啊，那个肉体的邪情私欲呢，是叫我们犯那些丑陋可怕的罪，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肉体还有一个本领，那个本领是什么？如果你让迦南排斥在哈米吉多镇的话，那么这次战争如果你没有打胜仗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叫神的百姓完全分开了。只要他们排斥在哈米吉多镇，你看见北边的拿弗他利、西伯伦和亚瑟，和南边的马拿西和便雅悯和以巴西巴连，他们就赤脚，他们就不能来往。因为我们肉体有一个本领，不光是叫那个邪情私欲叫我们堕落，也是同样的肉体这个邪情，同样的肉体叫我们的神的儿女失分。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次哈米吉多的战争，乃是为着神儿女、神百姓中间可以。如果那一次打了胜仗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就代表神的旨意，最后终于得胜了。那是代表说，所有属灵征战都是为着神的旨意能够完成。所以你只要看第一次哈米吉多战争，是以色列人和迦南王征战，而且迦南王他们很多，那个耶宾王，耶宾是个统称。 耶律王呢，事实上不是个名字，是像法老一样，是个头衔。所以耶律王就表示他是许多迦南王里面的领袖。所以耶律王呢，他可以影响其他的迦南王，像米西多就有一个王，他呢也有一个王，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迦南王，他们联合起来。然后呢，以色列现在你怎么对联合？就是说这些的敌人呢是团结，是一个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要对付分裂的以色列，你看是个大能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哈姆吉的规范，但是正是代表在说这个代表属灵的征战，但是在属灵征战都属于世界征战。那么在这属灵征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你看见吗？那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被什么？被迦南王杀害，因为他们的铁车翻900辆，你似乎是没有开头的机会，你似乎是没有翻车的机会。弟兄姊妹，今天到一个地步，人觉得何以是没有希望。今天到一个地步，人有个很深的感觉，这个感觉什么呢？有的人非犯罪不可，因为他的结局之心发作，他非犯罪不可。所以今天你看，哎，你虽然那么猖獗，但很稀奇，还是有这么多人，还是有这么多人，他们不害怕。结果呢，他们就随着蝗虫杀虫，结果他们就吃了许多的苦。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面他是邪行私欲，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本领，就是要拆毁神的信仰。所以现在你看，有一个合一的敌人对付一个分裂的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怎么能打那个胜仗？所以感谢圣经就给我们一次哈米一个人代表，借着底波拉让我们看见，底波拉代表了软弱的心，雅意也代表了软弱，两个女士，但是谁要用它？要扭转整个人。而这一次的征战不是血肉的拼搏，这一次的征战乃是智取，意思就是说神把智慧赐给谁呢？神把智慧赐给这个赐给帝国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过这个，你如果把这个都看过以后，你现在就能知道原来这个故事是什么回事。那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明白，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大家回去再看你的圣经，你现在不需要看。那么到时候你看看是不是这样，你如果真的把它听在一起就听楚就很清楚了。如果你光看经字典看不清楚的，所以这个仗大概这样打的，就是神叫底波拉告诉巴拉说，那你呢打发就两个支派来上什么地方呢？上这个塔尔山。但那个时候事实上呢，底波拉已经接触了雅意的丈夫，这雅意呢，你记得就是那个女子呢，就把那个旗子呢，就敲到那个额头，就敲到西西拉额头，很表面是很残忍，不过太敏感的时候。那么他们接一个他的丈夫，在这段经里有交代。那么从圣经记载，很像他是卧底的人，他即便是西西拉的好朋友，所以你看见雅意能接待他吗？所以他们是跟西西拉有很好的关系，但事实上呢，整个的牧师是完全站在以色列这边。所以一面呢，这个对巴拉的这个一万有那个上了他波山，但是敌人如果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是雅意去冲锋，是雅意的丈夫去冲锋报信的，就告诉这个谁，就告诉这个他们说，那他们上山了。所以西西拉呢，就从靠近加密山那边，他就把900辆车队就完全赶到平原上来，因为他是个平原嘛，就他们就是战场嘛。这个战场根据拿破仑说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那么这个铁丝冲锋下来以后呢，他们很自然就包围整个的塔波山。所以时代过来，他们到塔波山就是把900辆车队全部挤下来的。这样呢，把团团围住，他们想说，只要过了几天，你总会饿死，你总要下来，然后最后我们可以都吃的。当然，我们要的铁车呢，只能在平原用，山上的不行，当上了上不去的。他们有一个本领，可以把它封死，把它包围了。所以呢，这是一面，这是第一个步骤。那第二个步骤呢， 就像刚才曾经所说的，不光是那两个支派在那里参与啊，马拿西、以法莲跟便雅悯，他们都从以法莲山里上来。所以这里有另外一个联军，你看见前面上北边是两个连在一起，南边是三个连的，三个支派连在一起。那他们怎么做呢？就是等到他们这个西西拉军队围绕在这个塔伯山山下的时候，然后呢，他们从南边就上来了，从南边就下到平原，然后因为他们这个迦南的这个王都分散在不同的城里面，原因在哪里？因为那个整个是个麦田嘛，那每一个人都像个小岛一样，那么所以迦南王就在那个小岛里面，是在那个城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这个马拿西以巴莲跟便雅悯联军呢，很自然的一上来以后就攻打其中的一个城。那么攻打其中一个城以后呢，然后引这些人往什么方向走？这些跑的时候呢，就往基顺河那个方向走。那么等到这个西西拉一听说他自己人，就说是迦南王的人嘛，自己人被攻击了，被后面攻击了，所以他们就顾不得去包围这个塔伯山的，他们就把一些的军队就很自然的就调到那边去支援他自己的同胞，也很自然的往什么方向去，也很自然往基顺河的方向去。那在这个时候呢，那些守在山上的人呢，他们就往下冲，往下冲。那现在你看见，感谢主，本来呢，这哈里基多顿呢，是把上面的三个支派和下面几个支派完全分开的，叫你没有可能不交通，叫你根本不能来往。那么，所以这一次战役很重要。好了，那么现在呢，等到这个现在终于，你看他们在战场上相会了。那么以大家呢，他们的产业就是哈里基多顿。所以这样你就开始说，这个可以说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的战场上都合成一流。那最后他们一同追赶他们的敌人，那这时候西西家呢，后来就到了那个基顺河，结果没有想到基顺河的水涨起来，基顺河一上呢，那个地方的平原的泥巴呢，是就是火山丢出来的那种泥。那这种泥土最怕的水，一有水它变成泥泞的地方，变成沼泽之地。那么这就像大家开坦克车，如果你陷到泥巴里面或者陷到雪里面，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900辆的坦克的铁车也好，完全陷在泥巴里面，最后西西拉一定要赤脚逃走的，然后逃到这个雅伊帐篷，结果呢，他一阵亡。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要记得，为什么以色列打败了？天安理，因为在神儿女合一这件事情上，你看见了，为若要打这个圣战，神现在从天上开始工作。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我们回到这个四世纪，我们回到四世纪第五章。现在你看第19节啊，是第一章的眼，君王都来跟战，这个君王是多数的，那个是做迦南的那些君王做的。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跟战，却未得掳掠银钱。二十节，悉数从天上跟战，那这是圣经里面的星际大战。那么然后战的时候说呢，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所以这就是稀奇的很啊，这个战争重要到一个地步，天不能够辛苦。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跟不惜来的星际大战，就是说神就在那个星球轨道上，他做了一个气象上的变化。那这个变化非常可能，我们不知道，非常可能呢，就像月亮一样，月亮你知道，神只要让它把它再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影响这个海的涨潮、涨色的落。所以我个人是相信呢，很可能那一次就地中海的水就涨起来，那个是很不寻常，就很像海啸一样，然后呢就漫过基顺河那一带，然后就叫那个地方成为一片的阴影，然后900辆车子全部淹上去。那最后呢，你看见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叫以色列人不能够自保， 现在你看见神道用女士式的礼，换句话说，神用最软弱的联合器皿，把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终于把他们打败了。弟兄姊妹，为若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永远要站在属天的地位上。敌人包围你的时候，就是希望你下来，你只要下来，他就慢慢支持你。但如果你守住属天的地位，肉体一点的比一点的办法也没有。从前呢，有一个驾驶的，他们下了飞机，忽然发现车飞机里面有老鼠，那这是怎么办呢？所以他忽然灵机一动，就把飞机往上飞，飞到一定的高度，老鼠就窒息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如果我们支持我们地上的肉体，我们一定要站在属天的基础上，我们与主的心灵相交。你让我们隐藏在主的里面，你好像把飞机飞得越高越高，这就是我们肉体就缺失。那肉体不光是带着邪灵，就是要我们犯罪，肉体也分裂。这一次哈米利顿战争是第一次的战争，以色列完成的事，所以他们就挣脱了迦南的控制，不再是受他们的辖制，他们就亡了。那弟兄，这是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神的百姓。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次的战争，第二次是激烈的战争。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知道，神如果要打胜仗的话，他需要寻找的神，所有害怕的怕死的可以过去，所有那些跪下来和正常他们没有这个选项，因为他们跪下来的是他们可得不得，他们只顾喝水，那么他们这最浅的，他们是一面喝一面谈前线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还在战场上，所以这些人是清醒的。那么同时有一个可能，那么这些人跪的人呢，他们有一个习惯，因为他们拜巴利的时候就是跪着的，所以这是他们平常的习惯，到了之后不知不觉就解脱了，这些人不能拿。所以感谢主，最后神用300个勇士，基甸的勇士，我在详细的我们不说，我们知道最后终于呢，把135000的敌人把他完成。甚至说这些敌人还像皇城一样，弟兄姊妹，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哈米利顿战争也是一样的，因为东方的马兵呢就有20000000，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以色列有500000军队，完了比例就是1:450。换句话说，今天这基甸怎么打胜仗，到最后哈米利顿队，最后基督怎样能够率领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没有详细去说，没有详细仔细去说它，但有一件事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说，是神所要的这个圣者，神的旨意是借由的圣者来行来。300人就表示说，我们不能再夸我们的人，我们不能够是我们的手打的神。我们神叫我们打的这个美好的事，所以感谢主，果然最后你记得吗？这个基甸和300人打的，他们是追赶的时候，他们叫以巴人一同去追赶，然后以巴人不就得了2个人的首级嘛，就得两个王的首级。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和基甸反正是为什么当初你们不叫我们参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个故事。其实那一次啊，连为什么他们从基甸山回去，你觉得稀奇不稀？他们根本没有在耶利哥平原，在哈米利顿，但是等于说有的人从基甸山回去，所以可见呢，上一次学了功课以后，这一次留给他们愿意参加。但是你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一些就可能加德有人愿意参加，他们都从基甸山那边过来的嘛。但是不要忘了，这些都是怕死，他们不好意思。上一次神借着底波拉的歌来责备他们，现在他们良心受责，他们又来了，他们说我们来吧，但是神说你们从基甸上回去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为着属灵的征战，神整个的旨意是借着这圣者来行。换句话说， 得胜者不是为了自己认识，得胜者是为了全体以色列。所以等到以法莲吃醋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你知道基甸怎么回答？我想基甸的回答是非常非常的类似。基甸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以法莲失去剩下的葡萄，不强迫亚比利谢所摘的葡萄吗？”你看，结果你看，神已经把米甸两个手里都交在你们手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基甸他看见说，如果我们打胜仗，不是我们打的仗，是我们占着全体打的，所有的好处是全体的。所以如果主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为主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当整个神的教会失败的时候，我们维持神的得胜，我们站在人这一边，我们做了得胜者。但这并不是说别人不行我们行不行，是因为如果你得胜的话，那个果子是要归给神的，你不能说这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这是很多人救灾，一年救灾不错，他没有说耶稣爱你，他说某某某某单位关怀你，在你照相的时候，他把那个旗子摆在那里，让你知道说这是基督团体里面某一个团体。弟兄姊妹，他们说我们是单位，他们说我们是教会，别人都不是。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的话，如果你真的去为真的做赈灾的工作的话，那么你给人看见是耶稣爱你，你给人看见是大家都爱你，不是只有这一帮人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现在你所高举的是我们这个团体呢，我们所高举的还是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很严肃、很严肃的考验。这一次我们知道很多人到国里到东市，的确帮助了他们，但同时他们也留下了很多的照片，在这照片上面你看见的不是耶稣爱你，是某某团体关心你。弟兄姊妹，这是见证吗？这不是见证，这是趁着别人痛苦的时候我们还做我们的广告。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想到只有主的名字可以高举，如果这些人蒙恩得救呢？弟兄姊妹，你不要问说他归给谁，你要问他哪里聚会。弟兄姊妹，如果因为这个缘故，他到这里聚会、那里聚会，整个教会都得到帮助，你得胜了，全教会得益处，这个叫做得胜。感谢主，这是第二世的哈利路亚原则，告诉我们说，今天不错，神是用少数的人来做见证，比如说见证在他们的肩膀上。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不需要标榜他们，不需要高举他们自己，他们是为了全体人才，结果把身上所有的果子都归给整个神的百姓，这个才叫做得胜。所以第二次世界，第二次哈利路亚战争给我们看的胜的原则，第一次跟第二次说什么？那我们没有时间，我很快给您带这个第三次。我们知道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和非利士人他们的哈密提顿相遇。我讲很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他。就在引渡来的时候，神又向扫罗显现，没有话，乌灵也不说话，神也不见得冒来对他说话，神根本就完全一起。放根本完全就偏心扫罗，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在引多尔去找那个交子的，他希望能把撒母耳叫上来，结果没有想到啊，那个妇人还没有叫到撒母耳上来，所以不要忘记，不是那个妇人把他叫上来，是还没有叫你读你的圣经，还没有叫他就上来，所以可见是神迹，那上来的真的是撒母耳。结果撒母耳就责备这个扫罗，他说我没有办法，我不叫真情，我到底能不能打胜仗？结果撒母耳跟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已经对你说话，你从来不听他的话，所以呢，明天这个时候你和你的儿子就要到我这里来。换句话说，根据这个预言，他们不仅要打败了，而且要死在基利伯山上。我们后来果然实现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说这个故事？那不是个比喻，是个真实故事。拉撒路和孩子死了以后，拉撒路呢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我们知道财主是在火里，那么他后来很痛苦，他就跟拉撒路就跟亚伯拉罕说，好不好让拉撒路呢回去打发人呢，告诉他回去告诉我家人，免得他们也来这里受苦。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好像被招，他的魂能够回去的话，那么多好呢。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他们已经有摩西的证，如果他们不相信摩西的话，不相信神的话，他就是有人回去，他们也不相信。所以如此，不可能回去。让我们记得，以撒瓦律这是唯一的例外，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重生那个原则，就现在为什么没有人能够交给把人交上来？因为什么？神的话语在这里。所以建筑千万不要说自己的罪人，你是不可能的。你所有明白神的许诺在神的话里，那你根本不听嘛，你根本不要听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亚伯拉罕说不必要，不需要回去也没有用。意思就是说，根据神的旨意，在正常的情形底下，你不可能招出来，那个所有那个招出来都是真的，这是很肯定的。而那次撒母耳被招回来，因为。结果撒母耳这样怎么说？问题在这里，根本没有顺服神的话，话已经在这里了，圣经也在这里，根本没有顺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的第三次哈利路亚战争里面，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你看见说这个扫罗怎样纵容亚玛力，纵容他的问题，怎样不肯顺服神的话，神的话已经在这里。结果呢，他还是说希望能够招来，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是完全的事情，所以等于说明天你和你的儿子就到这里了。去到第二天，弟兄姊妹，你看见果然他和他的儿子就扑倒在刀上，就死在西里波山上。所以这是个很大很大的悲剧。那这个悲剧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扫罗他头。被割下来以后，就到了非神里五个城里面去展览，到处去展览。而他的身体在哪里？身体就在靠近这个约旦河有一个城叫做伯山，就在伯山城门上，把扫罗的身体把它钉在那个城墙上。这是什么故事？这就是告诉我们，圣经第一次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头和身体是分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哈利基督对迦南的目的就是要让头跟身体分开，要叫以色列完全分开，叫他们不能合一。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不遵守神的话，就像扫罗一样，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你会看见说，当人今天讲教会的时候，那个光景是什么？那个光景要么身体是没有头，要么头只有身体，头跟身体是完全两个，一个是在靠近地中海，另外一个靠近月亮。这就是你看见是不是身体有这个东西。所以从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新约的话，今天所以今天教会的身体不能尽它的功能，不能说活泼的身体，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和元首完全分隔，原来肉体叫我们不能顺服，我们不能顺服主的话，所以那个时候表现的情形就是身体和元首是分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有从旧约新约神明白神旨意，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教会如何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有属灵的分开？感谢在正常的光景底下应该带进合一，应该带进一个神体。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打算办法，那个结果是结果一念体现肉体就是死，所以这是少的问题。第二，你看见无论我们在哪里服侍，不管你多殷勤，我们都得着的不过是一个死的东西，表面上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呢，很可能头跟身体不在一起，一个在约旦河去河畔，一个在地中海旁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然后第四次就是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概念，就是我刚才所读过的，那就是最后的，对于以色列国来讲，对国的十个支派来讲，是一次最后的一次，对吧？那么这一次他们是失败，因为他们带了这样的缘故，给仇敌机会，结果他们就站不住脚，结果崩溃成完全崩溃了。那最后你看他们就被掳到这个亚述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悲剧。但是不要忘记，整个的悲剧你不能光看他怎么亡的，你要看同样是在阿米提顿的战场上是发生了四件的事情，而这四件事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影响，是用在今天神儿女的身上。所有今天属灵的征战都是和神儿女的合一和基督身体发生关系，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一件事情是永远撒旦所恨的，他就利用王这个卑下的肉体，那个肉体能犯罪，那个肉体变成分裂神儿。所以但愿我们害怕，但愿我们恐惧战惊，但愿我们能够记得那个底波拉为什么能够得胜，那就是现在不再是这个合一的敌人，合一的肉体来对付分裂的以色列，现在你看是合一的以色列人来对付合一的这个家人，最后大胜。所以但愿我们能从这些图画里面，我们能看的，我们能知道这个整个的故事，整个的背景。那么等到我们明天继续再来看他们再来看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那么我们眼睛就会更清晰，就更明亮。对不起，今天我多借了十分钟，因为应该到九点半就结束，我们如果不愿意，我们一直希望维持九点半就结束，非常对不起。我们点低头给一点祷告，说我把这些话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但愿君会暂时永远不暂时，我们把你这个这里的见证交在你的手，我们感谢，我们相信你永远是，但愿不要经过第一代第二代慢慢的就忘记了，是吧？我们仰望你，但是第一代弟兄们在这里经过看见异象，他们把他命都摆上，但这个见证你自己能来维持，你自己能来见证，但愿你也借着这些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是吧？我们感谢，谢谢你今天晚上对我们说话，靠着基督可爱的名字，阿门。